王天霸大战神刀李勇，两人这能耐差了一大截。李勇乃碌碌之辈，跟黄天霸怎么比？这黄天霸的爹金彪黄三太，黄三太的师父圣英圣老民工，那是上三门的门长啊，就受熏陶呗，也有两下子，就不学也有半仙之体，何况都是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别看年岁不大，经验丰富，尤其小伙子精力充沛，这刀使的快如旋风相似，把李勇给逼的是眼花缭乱呢、不有那么句话吗，人慌失智，他忘了使的是宝剑，这宝剑两面都是刃，这一捋坏了，掉仨手指头，疼痛难忍，他一蹦，黄天霸利用这机会钻了空子来，抡起雁翎刀来，斜肩铲背，就是一下子，兔崽子你给我在这，哎，李勇连坑都没坑，就死在地上，太惨了，把绑绳都给卸下来。关家谱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。那关生，天是王大，他是王二，一呼百诺，他手下这些人专门欺负旁人，谁敢收拾他们家的人呢？这是头一回呀、上百人在这看得清清楚楚，哗，一阵玄噪，哥小子可了不得，这小子可厉害，这是黄天霸，哪闹出来的？不知道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官生也为之倒吸一口冷气啊！好啊，姓黄的，你跑不了，哪位过去？大爷，我过去。柔家蹦过一个家伙来，手提花枪是直奔黄天霸，不容分说，是分心变刺，扑棱就是一枪。黄天霸稳住心血，一不慌二不忙，上步一闪身，手腕的一翻，噔噔，用这刀平着把花枪给他压住了。哎，等等，着什么急呀？吹胡子瞪眼的，报名再战不迟。你叫什么名？人送绰号海里蹦孙清。黄天霸是嗤之以鼻呀、海里蹦就冲这名你也好不了。问明之后，二人动手是单刀群枪五六个回合，就见刀光一闪，你再敢出这一刀，叫脑后摘瓜，把脑袋给甩出一丈多远去，是死尸栽倒。黄天霸撤步闪身，抬靴子底儿，把刀上的血蹭蹭蹭了两下，谁还过来？今天我看这不是关家谱，这是屠宰场，是骡子是马是叫驴，大爷一概收拾。又把关生可气坏了，拿我们当牲口了，哪个过去？我过去。又过了一个家伙，长得矬骨伦敦，压骨伦敦，是敦骨伦敦，手中拎着双锤，是直奔黄天霸。黄天霸一瞅这德行，长得太难看了，比自己矮了一半，比自己还宽着有一半，我这家整个像个王八精啊。我说你谁呀？铁臂龟赵亮师爷，你接锤吧，你轮锤便砸。五六个回合呀，黄天霸就施展开了，这是血经脉非常舒畅，得心应手，想啥来啥。几个回合之后，就听黄天霸喊了一声：“铁背龟呀、你在这吧！”连噗这一刀从软肋给捅进去，啊！刀一翻个往上一挑，软肋开了一扇门，噗噜，肚子里装这零碎全出来了。赵亮死于非命。第四个过来的 报名叫花脸魔寒冰，手使一口大铁刀，跟黄天霸打了20回合未分胜负。黄天霸一看这小子，有两下子超过那仨人，怎么这刀使有点发咒啊？哎呀，感觉出来了，有点张口喘气，鼻洼鬓角见潮，什么意思？累了。人呢，说一个人打好几百，大概这玩意儿出来神话，出来真不要命了，你也沾不了光。怎么叫双拳难敌四手？黄天霸的功夫是高，架不住人家多呀。秉针蓄马，上了一个又一个，上了一个又一个。而且这花脸魔的能耐的确超过那仨人，这把大铁刀又沉又重，挂定风声，黄天霸的刀还不敢碰人家的刀，一碰他飞了，有点吃力。哟，早呢还那么多人呢，这阵我就冒了汗了，一会儿不得累趴下。无意之中这手啊正好碰到镖囊上的，哎，得想起来了，黄天霸呀，黄天霸，你真是混蛋加三级！你背着这零碎不使，你干嘛呀？卖废铜烂铁呀？我带着12只镖呢，不正好使用助我一臂之力吗？想到这儿，眼前一亮，虚晃一刀，是跳出圈外，往下一蹲，那意思想上房，嘴里还叨咕呢：“人不能吃眼前亏。”那是给对立面听。花脸魔果然上当了，他一看，哎，小子要跑，没门啊，死那么些弟兄白死了，我这要瞪眼把你给放了，关大爷也不能答应啊。压铁刀在后头就追，小贼我看没哪儿跑，揉一蹦蹦到黄天霸身后，两人相距不到5尺远，他把大刀举过头顶，还没等落下来，黄天霸就利用这个空隙身子一转个，镖随人转，那黄天霸打镖从小就会，那打的那个准劲就甭提了，这也是从上面传下来的。金镖圣婴，金镖黄三太，从他师爷那到他父亲那打镖都是神镖百发百中，何况黄天霸呀，从小就练，况且离这么近呢，也别说黄天霸，换成说书的也能把对面给打趴下，你们离得太近了。就见黄天霸一扬手，一道寒光直奔寒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正打的梗嗓咽喉上，三棱一个尖，噗，这一下子后脖子好像没露出尖来，发镖手腕子上得有劲呢，不计关那镖能有多大的分量，全在这个劲儿上的。再看花脸魔寒冰是仰面栽倒，呼通啪啦啦，黄天霸往前一根步，把镖拔下来，擦擦血，揣进镖囊，紧跟着给补了一刀。我叫你花脸魔，看你还魔谁？一下把人头给砍下。黄天霸再次抖擞精神，哪个还来？谁过来？在场这些人人多势众，一开始那劲儿鼓的挺足，没拿黄天霸当回事儿。小毛孩子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。经过这4仗，全知道对面不是个省油灯啊。结果闹了个电业局的拉闸，全没电了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都不敢过去了。官生一看，呀呀呀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姓黄的，你欠下条条血债，而往哪里走？抬我的大枪！这小子也会两下子，两个人把大铁箱给他扛过来了。再看他把大辫一盘，换成短衣襟小打扮，伸手抄起大铁枪就想亲自出战。狗屎的奴才严三骗，这小子赶紧过来，大爷留步， 大爷留步，干什么？你过去。不，我不会武术，我哪敢过去。不过大爷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，您那用得着过去吗？养他们干嘛呀？姓黄的这小子太厉害，太厉害，架不住人多呀，干脆把这些人全轰上去，大伙儿凑一个。不行，我去找人去，轮战他，看他有多大能水。说的有理，来呀，各条家伙给我上，围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扎实火，好几十人，刀枪棍棒，使什么家伙的都有，把黄天霸是困在当中。唰一刀，砰一枪，啪一宝剑，呜一锤，这黄天霸可吃了苦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双拳难敌四手。一开始的时候，黄天霸头脑也清晰，眼睛看得也准，上步闪身躲宝剑，躲刀，躲锤，干净利落。时间稍微一见长，黄天霸冒了汗，大口喘气，眼花缭乱，明明看的是锤，结果是刀，眼都花了。黄天霸一看，算了吧，我把这镖全抖了出去就得了。一手抡刀，一手发镖，凡是发出的镖向无虚发，啪啪啪啪啪喷喷喷喷喷，扑通扑通扑通，连灶躺下八九个，其他的人有点却步了，听说他那刀子里带着多少镖，要按照我们这数来的，哪个也活不了，怎么打那么准呢？哪个都没有活口，全是致命之处，你躲都躲不开。这帮人怯战了，但是大爷在后头督队呢，不敢往后撤，硬着头皮还得在这盯着。有的被黄天霸刀扎伤的，有被砍伤的，有被杀的，哼哼呀呀，地下躺了一片。黄天霸愣是没趴下，但是黄天霸此时此刻累的是两肋发胀，嗓子眼直冒热气。坏了，坏喽！我要吐血，一口血喷出来，我当时就得趴下。看来今天我出不去关家谱了。我大哥说对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我还是年轻啊，他有点轻敌了，但是岂能善罢甘休？只要能盯住，我坚持到底。尽管动作慢了，眼睛花了，黄天霸咬牙还在这盯着呢。那官生在旁边看得清清，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抓活的，把他累得趴下才好呢。这小子不是一刀致命就能解恨的，要活的一刀一刀的剐他，叫他受活罪，给死者报仇。对，要活的。哎，这句话还真救了黄天霸。说要死口的，黄天霸还真就活不成。这要活的，活不烂漂还不好抓，你说这怎么办？时间就好长了。最后把黄天霸给累的，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，单刀主地当拐棍，一手叉腰，跟那牛吼差不多少。你说到这份上还怎么打？黄天霸心头一凉啊，大哥，你我弟兄的缘分已尽，小弟不能奉陪了，这也叫大丈夫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。正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就听这关家谱的外头啊，好像开了口子差不多少，温生就一愣，怎么回事？什么声音？咱还没等问清楚呢，报事的跑进来了，大爷可了不得，官军来了。哎呀，铺天盖地，也不知来了多少，已经攻破普子城，奔您家来了。哎呀，我猜对了，我说嘛，这小子不能一个人， 后边肯定有支援他的。闹了半天，官兵大队在后边督队呢。黄天霸也听见了，黄天霸眼睛就一亮，怎么援兵来了？乖呀，谁报的信儿？谁告的急？怎么来的这么及时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黄天霸跑到官家铺找官生算账来了，店房里剩下十个人，十个人叫黄天霸给上完药之后躺了那么片刻，忽然预感到不妙。大人心说，兄弟兄弟，你一个人深入虎穴非吃亏不可呀，刚才我怎么就没拦住他呢？哎呀，这个人的性子太古怪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在这等着，再等着我兄弟凶多吉少。他忍着疼痛咣咣咣砸掌柜的门，这开店的掌柜的老黄头挺不耐烦的把门开开了。哎，客官客官，你这干什么？我掌柜的，我求你点事儿。有牲口吗？你干嘛用吧？有车没有？我要进县城一趟，越快越好，我给双倍的价钱。双倍价钱也没人去，大伙正睡觉呢，谁半夜出门？再多给钱，必有重谢，要多少给多少。怎么样？我有急事儿。掌柜的也不敢问什么急事儿，经过一商量，进县可够远的，你给20两银，我给30。呀，那谢谢谢谢，行行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套了辆车，俩牲口拉着，车老板鞭子一晃，无非四件事，赶奔江都县的县城，干嘛？搬兵求救去。施大人心里着急，嫌车慢呢，跟老板商量，老板，我再加5两，能不能快点？哎呀，我说先生，没法再快了，再快牲口也累死了，车轱辘都得跑掉了，你看都飞起来了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对面来了几匹马，骑马的主带着家伙举着火把，离多远就看见了。你想那道能有多宽？这边车老板想往旁边回避一下，给他们让个道，结果对面的马跟箭头一样就到了，牲口直刨地，打了响鼻儿。骑马的主就问：“我这车从哪儿来的？”“从山里黄家村。”“黄家村离这有多远？”“不远呢，也就是10里地吧。”“关家铺怎么走？”“关家铺离我们那还挺远，能有15里地。”从你这算到关家铺还有25里地吧。那行，知道。施大人在车里头坐着，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，谁呀？好像是施安的声音。他把车帘撩起来，是施安吗？哎呀，大人，哎呀，急死我们了。前面是施安，后头是施忠，再往后看王仁王义，再往后看还跟着俩差人。大家从马上跳起来过来，把车帘撩起来围住了施大人。施安就说：“大人呐，你这一走不回头啊，把衙门人都急坏了。后来老夫子周先生提的主意，叫我们来找一找来，这不我们来找您来了。我您这上哪儿去？回县城。您怎么这样啊？眼窝深陷，这脖子怎么的？哎，别问了，一言难尽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带多少人来？就我们几个，不够用，不够用啊！天霸摊了事儿了，现在的关家铺亟待援助。你们谁回去搬兵去？去请守备陈长连、陈大人，还有千总冯立功、冯大人，不管他们是谁，少说也得带300人呐、啊。”去支援天霸呀。哦，大伙明白了，大人要不是急事能吗？至于发生的什么事，回去没事再唠扯的。王仁王义点头：“大人，我们先回去，我们的马快。”两个人没多说，调转马头回去搬兵去了。施安师中就问呢：“大人，咱回县，回县，咱走得慢点没关系啊，走走走走走， 车老板这才知道，哦，闹了半天这前鸡胸后锣锅的道士是大人呢。
哟，
算了，这钱也不能要了，原想发笔小财，这回发啥呀？敢要吗？他心里暗自叫苦，咱不必细说。大人刚走到城门这地方，守备陈长年领兵带队500，手提大刀冲出城来，又跟大人打了个照面。大人从车上下来了，哎呀，守备大人，对不起呀，劳你的大驾，快去快去呀，我手下的帮办黄天霸出事了，去的早了命能保住，去的晚了够呛。那边说是的人也没看见，就这么决定，那可不。黄天霸什么脾气，现在是什么处境，猜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啊。陈长年点头，大人放心，交给我了。等等，守备大人，千万切记啊，不要妄杀无辜，投降的放下刀枪的一律优待，唯独有一个人姓关，叫关生，绰号叫关的胆儿，他是罪魁祸首，一定要抓活的。听没听见？明白了。施大人带着施安施忠回县休息去，咱不说。陈长年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大家加快速度，跟我上关押铺。连跑带颠的跟旋风一样，这才来到关家铺。到这土围子能挡住500军兵吗？听狂五四一阵攻击，门给砸开了，和老子往里头关。这些当兵的有的也不守纪律，平时捐的太闷了，觉着今天够刺激，见人就抓，见门就砸呀，弄了个鸡犬不宁，最后把老关家给包围了。这是以往的经过。有人撒娇如飞给关生送了信儿了。关生一听有关军来了，看着样势头不善呢，怎么办？还没等他拿定主意，哗，大门就砸开了，这军兵可老的冲进院中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邪不侵正啊！你看平常吹明星动真格的，一看军队来了也发傻呀。这帮人傻在那儿了，也不敢跟黄天霸动手了。陈大刀手里拎着大铁刀直奔黄天霸，他跟黄天霸在几个月当中一块吃过几次饭，对黄天霸十分敬重，从心往外那么亲热，管他叫小老弟儿。一看黄天霸累的拿刀当拐棍，腰都直不起来了，在那玩这个劲儿，他赶紧过去了。黄帮办，别怕，我来了。哎呀，来的是正好，他就是关生。